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相聚在雅密。我是佳音。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找不到答案的。乔伊斯·迈尔说，信靠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容许无法解答问题的存在。当我无法理解的时候，依旧要信靠神。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作者在面对无法解答问题的时候是如何应对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在经历不明原因的流产后，我在他那里找到平安。一切始于2017年初，那年新年刚过，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我非常激动，当时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虽然我从来都不是那种一见到孩子就想拥抱和亲吻他们的女孩，但结婚后我心中就一直萌生着想拥有自己孩子的想法。当我看到验孕棒上的那两条线时，我欣喜若狂。然而在大约8周时的第一次检查中，很明显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在屏幕上看到孩子的心跳，但它跳动得非常缓慢且毫无规律，几乎每3拍才跳一次。放射科医生说，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心脏刚开始跳动，所以他还在摸索着节奏。我被告知要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进行一系列血液检查，并在周末的时候再回来做扫描。这让我感到极大的压力和焦虑。在去做血液检查的几天内，我决定尽可能多休息。我每天晚上8点左右就上床睡觉了。我试着做出有益健康的选择。一周后我去做了扫描，第二位放射科医生实事求是地告诉我，我孩子的心跳已经停止了。在那之后，我感到一切变得模糊起来。非要这样吗？我的外公在我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但是他是一天要抽3包烟的那种，所以我能理解他为何那么早离世，但眼下的这件事我无法理解。我记得医生在建议我去做扫描时提到过流产的可能性，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心想不可能，我不可能流产。但事实证明我错了。接下来的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都很可怕。我记得当时我心烦意乱，感觉我的内心在尖叫，然而我却在悲伤中完全沉默，不想说话。在我流产后不久，我的狗也去世了。它当时12岁，患有心脏病，他的离世让我更加难受了。我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对上帝感到愤怒。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夺走我的孩子？如果我正在经历如此可怕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是良善的呢？他还在掌管我的生活吗？或者更糟，是他让这一切发生的吗？丑恶的思想用他们丑陋的指尖抓住了我的信仰，想要把我拖下去。在上帝没有给我答案时，处理内心的疑问。在那次可怕扫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父母的沙发上哭了5数次。我的父亲让我回想这节经文，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当我开始默想这段经文时，上帝引导我注意到我们带十字架是多么奇怪的事。这是罗马人用来以最残忍、最屈辱的方式处决人的酷刑工具。但现在我们却兴冲冲地把它当作一件表达我们信仰的首饰来佩戴。我们还不如戴上断头台或电椅。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感觉到他在说，我从死亡中创造生命，我把丑陋和无望的东西变成美丽和希望的途径。大约在这个时候，另一段经文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是诗篇27篇13到14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当我们在天堂的这一边时，总会有不公平或不正义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为什么在一团糟中得不到回应？但是，与其让这些情况彻底压垮我们，不如把这些碎片放在圣经的话语旁边，在那里我们会从上帝重新得力来度过新的一天。他陪我一起下到泥坑中。我坐在坑里的时候，上帝也下来同我一起，并握住我的手，要我明白三件事。首先，他的旨意从未在天堂的这一边受到阻挠。上帝向我显明，他常常会把坏的情况变成好的，把最坏的情形变成最美好的见证。约瑟被绑架并买为奴隶，最终被投入监狱，上帝却把他提升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并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民免于饥荒。路德是摩押人，又是寡妇，只能在田里拾麦穗来养活自己和婆婆，自己冒着遭受暴力和攻击的危险。上帝最后却使他成为基督家谱的一部分。约瑟和路德一定和我一样，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被遗忘了，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和我走过一样艰难不堪的道路，这一事实给了我盼望。其次，因着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永恒的荣耀，仇敌对我们的企图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告诉我们的那样，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第三，这些强烈的失落和悲伤情绪的存在可能会让我们困惑，但他们却更有力地表明了我们对耶稣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传道书3章11节说，上帝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死亡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死，但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使我们与被造的目的相悖。苦难和冲突深刻地证实了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而造的，显明我们对天国的深深渴望。在天堂的这一边，万物皆有定时，生死栽种被拔出都有定时， 但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或者就像作家提摩太·凯勒说的那样，所有悲伤的事情都会变得不在。哀悼和持续的痛苦。哀悼的过程很难，接下来的母亲节让我感到痛苦，并使我泪流满面。当朋友们宣布怀孕的消息，或者抱怨孕吐和肚子变大时，我很难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有些时候，人们大多是无意的，会说这样的话，至少你是在怀孕初期，或者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发生这种事不是坏事。但上帝是信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不论别人怎么评论，都对他们宽容，并留有为他人高兴的空间。即使我仍在这条充满疑问和哀伤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在这段日子里，我开始明白我的信仰以及上帝医治大能的本质，意味着我失去孩子的悲痛虽然深刻沉重，但也只是暂时的。基督的复活教会我们的一件事是，我们绝不能相信表象。没有叶子的树，从它的外表会让人觉得不会再有春天了，然而树会再次开花。信心就是可以接受失败的表象，因为知道真正有信心的人是不会被打败的。我失去了我的第一个孩子，但有一天，当基督再来，或当我归主时，我会在天堂见到他。我会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是否继承了跟我一样的蓝眼睛。距离我第一个孩子的预产期将近一年后，我迎来了我的小女儿。我对上帝和他信实的理解，比放射科医生告诉我失去了我的孩子之前更深了。正如启示录12:11所说，我们必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见证的道得胜。虽然这不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唯一一次试炼，也不是最糟糕的一次，但却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教会了我如何应对未来困难的大挑战。朋友，无论你今天正在经历什么，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向你保证，上帝对你的计划永远不会失败。我们并不总是需要知道我们祷告得不到回应的原因，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上帝是信实的。这样我们就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在他手中都是安全的。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和想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分享转发出去，与更多的亲朋好友一起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